接续刚才第一节课的说明，在讲义的293页，科判小爱论主众多这一句话，就是在后人所归纳出以有部他成立五位七十五法中，为什么会只成立七十五法？比如说在心法，他只成立一。但是呢，有部当然都知道，以心王来讲是有眼识乃至于什么意识有六识嘛。可是，在安立心法的时候，他只安立一个，他不安立六个，很奇怪吧，对不对？哦，这原因我们先前有讲过了哈。他认为，你眼识能不能跟其他的耳识聚齐呀？不行嘛！哦，你一刹那就是只有一个心王会升起。好，所以如大家很熟悉的哈这句话，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哈，三世时有法体哈，应该是要不是说三世是时有，不是说现在、过去、未来这个时间是时有，不是哈，是说三世的这个法体是时有哈。那法体呢本身是恒存的哈。只是一的作用会有相貌，会有无等等的差别。当然，无为法是常啊，无为法不是恒，是常。好，那基于这样的一种有部的一个正宗的一种说明的，所以他所安立的哦，就是被后人归属于七十五法中呢，都是依据的什么体有这个实体。所以才立为法，立为这七十五法之中。那因此同样的，以这样的一种观念，世亲这边这样的一种驳斥，众多，就是依着有部的正义，所讲的安立这个种种心所法等等呢，也是依着体而言，不是依着作用的一种盛衰而说的。好，那么接着呢，再请看到注脚160括弧2哈。之所以要看这一段，主要是因为这一段标点上有疏失，然后需要做校订。那在法宝，他先说明了哈，这世亲的俱舍论中的有作是言，应在此说而不说者，顺等持故哈。这样的内文哦是。杂心论等事，然后，那接着呢，就引用了众贤的顺证理论，他去说明为什么有部的本论不说昏沉的原因。那众贤的顺证理论的内文是在讲义293页注脚163，就是注脚163的括弧一啊。好。我们先看顺证理论，它的有言哦，彼论说无明的这个名称，哦，所指涉的呢就是昏沉。这边的彼论是指本论呐，哦，有部的本论，有部本论中在大烦恼地法所提到的无明，哦，在某一家的看法认为，这样的一种安立其实是所指的对象就是昏沉。那为什么会这样的解释呢？他说，因为是相，他的两者的形象是相似的缘故。那后面相相似故，后面在不管是法宝的论述，或者是注脚163括弧一顺证理论，相相似故后面请改成分号。我的意思就是说，注脚160括弧二的最后一行原本是用顿号，对不对？这边请改成分号。那同样的，在注脚163的括弧一的引文第二行，相相似故原本是用逗号，也请改成分号。好，所以众贤的意思是说，在本论中所提到的。本论提大烦恼地法中 无明这样的一个名称，其实所指涉真实的对象是昏沉。好，那这样会产生什么问题呢？这样就会产生大烦恼地法中没有谈无明了，对不对？好，我的意思就是说，请大家翻到讲义291页好了，从291页世亲所列出的十个何者十，那以下的十个大烦恼地法中，顺正理论提到有人这样去理解，理解说在十个大烦恼地法中，第五个无明所指涉的对象其实就是昏沉。那因此呢，这样的一种诠释就去说明了大烦恼地法中其实是有昏沉的，对不对？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但是呢，又会产生第二个引申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本论不就没有提到无明了吗？无明应该也是什么大烦恼地法吗？你将本论中的无明说它是指昏沉，那请问无明在哪里？哦，所以接着呢，这一家接着就解释了，同样再请看回讲义293页，注脚163括弧一，相相似故的后面，刚才改成分号，接着无明性是大片行故，是此地法逗号不说而成。好，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无明的本质呢，它就是片于一切染污心所。哦，这边的大片行不是说它是片行心所啦，那时候部派不会有片行心所这个名词。大片行是说它片于一切染污心，行于一切染污心，然后它的无明的性，性就是它的本质性质，是片于一切染污心。所以呢，无明当然就是属于大烦恼地，此地法，就是这边的此地就是大烦恼地法。那不说而成，就是不用说你就应该知道，免讲就知道。好，那当然这个是某一家的讲法啦，某一家的讲法。那再来呢，顺着理论还有记载另外一家的讲法，他说此名总目二义，此名当然就是指本论中的无名。这个名称呢，它包含了无名本身，也包含了什么昏沉。所以总目，目的意思就是有称呼啦，或者是指称的意思。在本论中无名这个名称呢，它其实就总括指称的无明本身以及昏沉这两个含义了。那么这个是有另外一家的看法，都被记载于顺正理论当中。好，那么顺正理论这样的说法，那么在讲义293页的注脚栏，就是注脚161的上面，同样是法宝的俱舍论书，那么的第一行后面呢，昏沉相似无明，那么后面也改成逗号，改成分号，后面改成分号。所以后面呢，这句话就是解释刚才的第二家的，他说所以不说无明者，无明与一切染心相应，那不说而成故。那这是顺正理论的所记载的其中一家的说法。好，那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在早期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在注脚144所引用的品类逐论，还有戒身逐论，乃至还有大毗婆沙论，在比较早一点的有部的论书，对于 大烦恼地法从名目上它是列十个，但是等到了世亲乃至甚至是众贤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都同样一致的认为大烦恼地法应该是什么？六个，而且是有包含昏沉的。所以这也有点有点像是思想上，思想上是有已经有慢慢的转变的。这样的一种有部思想上的转变，在我们学习导师的著作就是前导讲义的时候也有提到。好，那么以上呢就是说明大烦恼地法。那么再附带一提的，如白板上更正黑板上面所提到的，在大圣为师的根本烦恼当中呢，跟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大烦恼地法有关的其实只有愚痴，只有无明而已。那另外比较特殊的是，在有部所说的所有的烦恼心所当中呢，其实是没有不正见的。那原因也是因为见它的本质也是什么？慧心所。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学习完有部的所有的有关随眠烦恼的心所了，但是这一点也可以值得我们留意一下。虽然在98随眠里面确实根本随眠有成立有立见，但是在心所法当中他没有把它别立为一个个体，没有别立为一个个体，那这个是可以留意的。好，那接着看到的是第四大相是大不善地法，同样是针对名称来做说明。讲义294页所谓的大不善地法呢，是大不善法地名大不善地，此中若法大不善地所有名大不善地法，为法恒于不善心有。那前面的六种大烦恼地法呢，它是本质是染污性，而且呢是骗于一切染心。这边的大不善地法同样它的标准呢也是有两个，第一个它的本质是不善，第二个它是骗于一切不善心。反而言之，跟前面的大烦恼地法不同的地方，前面的六个大烦恼地法的心所呢，它除了不善之外还有什么？有复无记性。但是这两个心所，大不善地法的两个心所是无常跟无愧，它本质上就是不善而已，本质上就是不善，而且呢它只跟不善心所相应。这可以参考注脚169的第二行，无惭无愧呢，它同时具备这恶意。第一个是唯不善性，这句话是在说明无惭跟无愧的性质。第二个是骗一切不善心，也就是只要所升起的是不善心所呢，不善心呢，那么就必然会有无惭跟无愧这两个心所相应。好，那因此呢，下文就有帮我们做简别哈。且如受等，虽骗不善心，那不是为不善心。这边的受等是指十个大地法了哈，十个大地法。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升起的心王是不善心，当然也必然有什么十个大地法，这个十个大地法的心所。但是呢，为什么这受等十个心所不能是属于大不善地呢？因为 受等十个心所，它的本质不是为不善性。受等这十大地法，它也通于什么？善，还有通于无复无记、有复无记。所以它不是为不善性。好，那接着又提了另外的，又简别掉另外几个心所。分等七惑，这边是指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小烦恼地法，就是小烦恼地法总共有十个。那么七个呢，是指扣掉什么呢？扣掉惭狂骄，就是愤恨负恼嫉嗔害这七个，以及嗔心所。嗔心所本身也是为不善性，加上这七个本身也是，这七个小烦恼地法也是为不善性。但是呢，这八个心所它不骗于不善心，也就是说虽然所升起的是不善心，但是呢不一定有分等七惑，不一定有嗔心所。所以呢，这分等七惑还有嗔心所呢，也不能归属于大不善地法当中。那从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嗔心所会被在有部的说明当中会被归纳到不定法当中，不定心所当中。因为它在定义上无法去符合前面的大烦恼地法或大不善地法或者是小烦恼地法，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所以只能归属于不定心所。好，那接着来看回俱舍论的原文，他说这个大不善地法彼法是何？颂曰：为骗不善心，那无惭即无愧。论曰：为恶心所，但与一切不善心俱，为无惭愧，故为恶种，名此地法。此恶法相，就这恶法的形象呢，那如后当辩。如后呢，是指我们这份讲义的307页到310页307到310后文，因为后文会提到无惭无愧它的形象差别，还有爱敬啊、巡视等等这些形象的很相近但是却有不同的不同的说明，那么会到往后加以详加解释。那当然在注脚170有列出来它的内文，详细的内容我们就等后文再说明。接着请看到讲义295页说明第五个，第五项是小烦恼地法。小烦恼地法的定义请看到论文的第三行，此中若法小烦恼地所有，名小烦恼地法，为法少分染污心俱，它是少分啊。那为什么说少分呢？下文论约的时候会做说明。第一个先辩题，彼法是何？颂曰：愤负奸忌恼害恨惭狂骄，如是类名小烦恼地。那么如刚才所讲的，前七个它本质是不善性，那后八个惭狂骄它比较特别。惭跟狂呢是欲界还有出境律也有的，都有通于欲界跟色界的出境律。那骄呢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凡夫啦，当然是指凡夫。那前七个就是愤到恨呢是唯有欲界系，所以呢它才是唯不善性。好，我再说一次， 在小烦恼当中的一到七，因为它在三界系当中是为欲界系，所以它的属性呢是为不善性。第八个惨跟第九个狂，它是通于欲界还有出境律，就是欲界的凡夫还有出境律的友情都有惨跟狂。那原因呢后文会提到了，就是大梵天王他就是被马胜尊者问一个问题问到了，那他这就是有惭取跟说谎话，所以就是代表说出境律的友情呢还是有惨跟狂。那第十小烦恼心所中的第十个交呢是通于三界的友情都有，所以呢惨跟狂它本身因为通于色界的出境律，还有交呢是通于上恶界，因此代表这三个后三个小烦恼这个心所法呢，它也是有什么有复无记性它不只是不善性的所以为什么刚才在讲义二九四页，你更正，对，讲义二九四页的注脚一六九，刚才我们不是有看到引文的第三行，他说扣掉什么分等期或除掉惭狂骄吗？原因就是因为惭狂骄他通于上界色界初禅，或者是通于上二界，所以它本身是有不善性跟有复无记性的。所以在小烦恼十个当中要扣掉这三个，剩余的前七个才是为不善性。好，那么关于烦恼的属性往后也会谈，这边只是因为古德有引文所以顺带说明。接着看讲义二九五页论文的解释，论曰如是类法，第一个它是为修所断，第二个它是意识地起，第三个是与无明相应，第四个是容许它个别现行。那符合这四个含义，这四个含义都要符合，都要具备，因此这十个心所呢才能够被称为是小烦恼地法。那第一个为修所断的意思就是说，见道的圣者还有当然包含凡夫啦，没有入见道的凡夫，见道的圣者还有这十个烦恼心所，小烦恼心所，因此它是为修所断，为修道所断的烦恼。第二个意识地起，也就是代表说它不是跟前五识相应的，它是唯有跟意识相应的。那原因我们可以等到等下一页，下一页在注脚栏我们有引用后文对于这十个心所做说明，可以知道为什么它是不跟前五识相应唯有跟意识相应。那第三个呢是这十个烦恼都跟无明相应，第四个呢是容许它个别现行。那为什么要加这样一句个别现行呢？如前文的不管是十大地法也好，或者是大善地法，或者是大烦恼地法、大不善地法，比如说以十大地法来讲，你有受必然有什么其他九个。好，那比如说以刚才刚提到的大烦恼地法来讲好了，你生起吃也代表你有什么其他五个，只要其中一个生起必然其余的相应都会具备。但是小烦恼地法不同， 你有份，你不一定有什么其他九个，不一定同时相应而起。当然容许有，但是也可以怎么样，容许它个别，就是这十个啦。你可以比如说你有害，但是你未必有什么惭狂骄，或者当然包含可以扣除其他九个。那甚至呢，在内文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些是有前后的关系，比如说愤跟恨等等，它是有前后的关联性的。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内文上有说明。好，那么在注脚174元辉的注释呢，他有做说明，为什么只有这十个心所能被归属于小烦恼地。请看引文的第三行开始，他提到的受等十大地法、吃等六大烦恼地法，还有无常无愧这两个大不善地法，以及不定心所中的贪嗔寻是睡眠。那当然我在标点中没有顿号啦，大家如果为了要比较明确的话，可以将贪嗔寻是睡眠都加顿号，这样会比较明确一点。好，那这以上这四大类的法呢，他说此等诸法三义俱缺啦，那个应该是缺不是观，就是它同样是门字旁，但是下面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形容，那就是缺少的缺啦，古字的缺。那慢疑二种，慢疑在有部也是归属于不定心所。慢疑二种虽与意痴相应，意痴是两个啦，意就是指在小烦恼地法中的意是地起的意，那痴是指第三个无明相应的意思。好，慢疑呢虽然与意痴相应，但是呢缺少了为修所断，因为慢本身是通见修二断的，那疑本身呢是唯有见断，所以呢它不符合小烦恼地法为修所断的定义。好，那悟作，悟作或者我们可以翻成悔，追悔的悔。悟作呢它本身虽然是为修所断，但是缺少了定义中的第二个意识地起，以及定义的第三个无明相应。那为什么呢？因为恶作本身它有两种属性，第一个是善，第二个是恶，是不善。所以后文就讲到说，因为它通于善性的缘故，恶作通于善的缘故。好，所以古德这一段文就是将十大地法等等为什么其他的心所不归属于小烦恼地法的原因把它给说明清楚。因此要符合以上的定义，就是在讲义295页本文的倒数第二行开始，这个定义能够完全服顺的才能够称为是小烦恼地法。好，那个别这十个心所法在大圣唯识呢可以说是一致的，大圣唯识学也怕它归属于小随烦恼。好，在俱舍论他讲说此法如后随烦恼中当广分别，那内文呢如注脚176刮胡一，抱歉现在讲到讲义的296页，抱歉。 讲义296页注脚176有先引用了分别随名品中这一段文，就有提到小烦恼地法的定义。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第一个当然次第不一样啊，那我们依着分别随名品的内文来说明。嫉呢，所谓的嫉妒的嫉，是于他心生事心不喜，就是看别人好你心里不开心啊，见不得人好的意思，类似有点酸葡萄的心态，这就是我们班讲的嫉，嫉妒。那牵吝是什么呢？对于法或对于财这种会施不施呢，相违背。你就是自己有财或有法呢，但是呢你吝啬，你吝啬，不想跟别人分享。好，那再来接着看到这一段的第三行，因为悔跟免这个是不定心所，我们这边就先不看。所以看到第三行，第三行的除嗔及害这边它是定义分，扣除掉嗔以及害，对于有情或对于无情物你心里很奋发，愤愤不平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愤心所。所以愤不只是对于有情而已，你对无情也是一样。比如说老天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要出去玩等等的，干嘛下雨，心里这种愤发不平。好，那什么叫负呢？是隐藏自罪，这个就跟我们讲常听到的负常负常，隐藏自罪。好，那接着再看下面一段的论约，有看到吗？论约这边开始提到的是恼。恼是什么呢？坚持，很坚固的固执诸有罪事，对于自己所做错的事呢，你还是坚持不舍，那因为这样的关系，由此不取如理见悔，对于别人如理如法的劝诫呢，你不采取，你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好，那这是恼。那害是什么呢？害是于他能为逼迫，由此能行打骂等事。那在为事的定义呢，害心所是只针对友情，所以对友情因为你要逼迫他，所以你去残害他损害他，就是有打有骂等等。好，那恨是什么呢？恨是于愤所缘事，就是前面愤心所的所缘事是指对于有情或无情物，对于愤的所缘事中烁烁寻思结怨不舍，所以先有愤再有恨，恨就是纠结在心里那个怨气无法弃舍，那个怨恨啊无法弃舍，一直纠结住。好，那接着是讲惨，惨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惨曲啦，所以他讲说惨为心曲，由此不能如实自显。那会怎么样呢？会搅波飞，或设方便，令解不明。意思就是说，像后文会提到梵天王，他因为被马胜比丘询问一个问题，就询问说事大于哪时能够舍，那因为梵天王不知道，那他就是搅乱回答，他就说，我是一切天人一切世间人的爸爸，一切世间的父天的父亲，所以他说搅波非设方便令解不明，就是令询问者不清楚你这样的回答到底是牵拖了一大堆，到底是在讲什么。比如说假设你们问我说，请问师父不净观要对治什么，我就跟你讲，所谓的修行就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来讲去讲了一大堆，讲了一个两个小时，你听得好像师父都在讲修行， 可是呢听到最后你都忘记说，诶，我刚才的问题是问不尽光，师父讲了一堆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就是面对的一些情况呢，比如说别人提问问题，那自己心里就是有不足呢，但是却怎么样不敢去面对，所以心里弯曲了，不正直。好，那所谓的狂就是惑他，那当然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谎话去迷惑别人，不是言是或是言不是等等。那他说教如前已是，如前是指说同样是在这一份第十一份讲义的318到319，我们先翻到318页来看教的定义。后文是提到说慢跟教，在口头上白话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是教慢教慢，但是慢跟教是不一样的。好，讲义的318页，所谓的慢是主要是针对别人，对他心自举，评量自己跟别人这种种种可能种性啊、外在啊或者是内在的所具备的功德或者是形象等等相貌等等的差别，那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当然慢往后我们会学到啦，有分成七慢或九慢等等，有一类是悲慢，虽然不一定自己强过于别人，但是就是因自卑而产生的慢心也有可能。但是慢主要就是有跟自我跟别人的一种对照而产生的一种烦恼心所。那骄呢，骄不一样，骄是懒着自法为先，就你可能没有跟别人对照，就认为我就搞，我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福研第一名毕业的，我就搞，就懒着自法为先，心里很骄傲，无所顾性，无所顾性就是好像泯视一切啦，自认为很尊贵一样，好，那这就是所谓的骄。好，以上呢就是对于小烦恼心所在有部的说明。那么在附带体，在大圣唯识所列的五位白法呢，那事实上它的一种列名列举的标准跟有部就不一样。有部如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体有无，有这个法体就安立为在这样的一种75法里面。但是唯识不一样，唯识有些是有体，有些是依着什么作用而安立的。所以在小烦恼心说法当中呢，有部更正大正唯识呢，十个小烦恼心所呢都是假的，也就是说它可能跟嗔啊、跟贪啊、跟无明是同体性的，那只是依着所发起作用形象上的不同而安立为小随烦恼。但是有部的看法不一样，有部认为它就是别于某些烦恼心所之外，另外有这十个小烦恼地法。好，以上呢就是俱舍论一开始提到的有五地法啦，有五位五地法。那么另外呢最后还有所谓的不定心所，那由于内文上在注脚呢它有去说明到一些内容，我们就等到下一周再将整个心所法的段落说明完。那就接着会再引申回到正题，就是心所法依着三界的分别，它的具体的心所有哪些内容。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我们最后回向。